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2回。富家嫡系族人呐，非常的好辨认。无论服饰还是修炼的几种相同的功法，在寒厉神识笼罩之下，全都是暴露无遗。对于外保的那些没有法力灵根的富家凡人，韩立啊没有加以理会，而是神识牵引之下，所有三色飞剑开始一一扑向那些富家修士。顿时惨叫声、惊呼声骤然响起，浓浓的血腥之气一下子笼罩了整座富家堡。而另一方面，富家老祖正在地下深处飞也似的借用土遁之力飞遁着。现在的他呀，就打算是远远的逃离此地，至于堡中的那些其他弟子晚辈怎么样了，他不打算去想，也不愿意去想。那位子侄辈的大汉下场如何，他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也能想象得出来。即使大汉拥有富家的镇族的灵兽，但要指望能在一位元婴期修士手下逃脱，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若是能拖住那位元婴期修士片刻时间，富家老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富家其他之人，他就是想救，那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反而十有八九将自己的老命搭上。如此的话，他只能是先顾自己了。只要他这位富家老祖不死，富家就不算灭亡。毕竟除了富家主堡之外，在元武国还另有其他几处富家基业，只要能逃到这些地方，富家就总有机会东山再起。唯一让他纳闷的就是啊，这富家到底怎么招惹上这位陌生的元婴期煞星了，竟然一开口就要灭了富家满族。对方虽然一直是轻描淡写的样子，但他一想起对方的神情，心里头就一阵的发寒呐。就在富家老祖眼瞅着遁出了富家堡的范围，耳边却响起了一声糯软娇媚的女子的声音：阁下的土遁速度实在太慢了，不如将头颅交于我，让小女给主人复命如何呀？富家老祖闻听此言，心里大惊啊，身形不由得一顿，但眼前白影一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妖娆艳丽的妙龄女子。这个女人离他只有数尺之远，娇小如花，与他面面相对呀。你富家老祖刚心惊的口吐一个字出来，那女子嫣然樱唇微张，一片粉红色香雾从口中瞬间喷出，一下子将来不及提防的富家老祖迎头罩住。富家老祖暗叫不好，急忙施法打算后退，但是口鼻之间香甜气息一起，身子就立刻一软的翻身栽倒，护体宝光丝毫作用都没有起到，就人事不知了呀。银月看了看身前昏迷不醒的猎物，玉脸上露出了一丝轻笑，素手朝下随意的一挥，一道半月形的白芒脱手斩下，血光四溅。富家堡的大厅之内啊，数百名宾客正在热火朝天的交谈着什么。几名亲自恭贺的结丹修士，更是有富家几名身份较高修士作陪，一副宾主尽欢的融洽样子。忽然几声惨叫从厅外隐隐传来，厅内嗡嗡的说话声顿时戛然而止，众宾客面面相觑了起来。有些机灵的修士啊， 当即带着警惕之色地朝那些富家修士望去。
诸位不用慌，可能有什么小事，让老夫叫人过去看看就知。
坐在摩耶门身旁的一名蓝袍老者同样脸色微变，但随后神情镇定地大声说道，此人正是富家老祖的一位堂弟，也是富家第三位结丹期的修士啊。他此时向摩耶门两名护法告退一声，就转脸向身后的两名富家弟子吩咐了一声，这两名富家修士当即快步向厅外跑去。而那两名摩耶门结丹修士神色没变，但也略带一丝疑色的互相看了一眼。两声惨叫再次响起，分明是刚走出大厅的两名富家修士惨遭毒手。这一次呀，厅内的所有宾客都听得一清二楚，人人脸色均变啊。蓝袍老者脸色更是难堪，他深吸了一口气，忽然站起身来，沉声说道，
打开厅内禁制，快点给老祖传信儿。
附近的一名富家修士闻言脸色发白的答应一声，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一张传音符出来，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就一扬手释放出去，符化为一道红光，直接从屋顶飞射而出。但是片刻之后，那富家修士就干咽一下口水说道，
不好了，传音符被击落了，看样子我们好像被什么人给包围了。
听到这话，不光是蓝袍老者，就是那几名结丹的宾客也坐不住了。其中魔焰门的马脸修士更是眉头一皱，
傅大友，看来贵宝真有敌人潜进来了，我和孙兄陪傅大友出去看看吧。
哎呀，两位肯出手相助，在下感激不尽，那就有劳二位道友了。
蓝袍老者呀，这心里正打鼓呢，一听马脸修士这话，顿时脸上大喜过望啊。摩耶门另一位相貌普通的姓孙的中年人却眉头一皱，似乎对同伴的行为不以为然，但也没多说什么，就一起站了起来。至于宾客中剩下的三四位结丹修士，互相看了一眼之后，并没有贸然出手的意思。见三大结丹修士一起要出去看个究竟，厅内的其他修士顿时鸦雀无声，静看三个人的举动。眼瞅着三个人从容不迫地接近了大厅门口，可就在这个时候，厅外传来了一阵龙吟般的清明之音。蓝袍老者三人闻听之后都是一愣，脚步也不禁随之一缓。就在这刹那间呐，一道十来丈长的青虹如同天外飞仙般的从外面飞卷而进，在三人周围轻轻一绕，然后十几道细些的青芒又从青虹上爆射而出，刺目耀眼啊。厅中修士都下意识的两眼一眨，瞬间的功夫，青虹以一个盘旋飞出了大厅。蓝袍老者和魔焰门的两位护法停下了脚步，身形背对着众人一动不动起来，似乎也有些吃惊的样子。厅中的其他修士吃惊之余，感到愕然，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突然一声尖叫声从一名女修士的口中发出，所有人目光不禁随之望去，只见这名女修士脸色苍白无比，他旁边坐着的一位富家管事儿的，这头颅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脖子上滚落下，那恐怖啊，就是一具无头尸体无声无息的端坐那里，脖颈处鲜血飞溅三尺来高。其他修士这才发现，厅堂内十几名作陪的富家修士，无论管事还是弟子，全都人头落地，悄然毙命。
青光，刚才的青光，有人用法宝偷袭了他们，
傅大友，你们要。
一名和傅家交情不错的修士反应倒快，当即惊怒的大声喝道，打算啊向门口的蓝袍老者三人警告，但是他的话语只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并且随之面无人色，因为背对他们的蓝袍老者三人肢体竟如同纸人般的四分五裂开来，转眼就化为了三堆碎肉，早就被那青红斩杀掉了。看到这一幕，祝寿的宾客都情不自禁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哎呀，完了！看来这次是真不该来凑这次热闹哦。如果说刚才这些修士啊还能勉强的保持镇定，那现在就彻底的心慌了起来。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护罩在数百名修士身上接连亮起，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护身法器接连浮现在了众修士身旁，并且一些有交情或来自一处的修士也忐忑不安地聚集在一起，个个是面带惊惧表情啊。能瞬间斩杀三名结丹修士外加十几名附加弟子的人，怎么想也是一个恐怖至极的存在，多半是元婴期的修士出手啊。而若真是元婴期的修士灭了厅中所有的人，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些人呐、越想心里越害怕，大厅内反而无人敢喧哗，不少人顿时后悔，他没事闲的嘛，为什么要来傅家祝什么寿啊，这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整座大厅竟一时之间寂静无声啊。几名神识强一些的结丹修士原本想偷偷放出神识去观察厅外的动静，但是傅家为了怕祝寿修士刺探傅家宝的机密，在大厅周围都布下了隔离神识的禁制，神识根本无法出得了大厅，让这些人暗暗叫苦之余，对傅家也不禁气得心里大骂不止啊。就在厅内宾客人心惶惶之际，厅外传来了几句陌生的男子声音，从现在起一个时辰之内，任何人不准走出此厅，否则杀无赦，一个时辰之后任你们去留自如。男子的声音呢、简单而冰寒，并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冲天杀气，让人听了心中一凛呐、但是此话一传进厅中，众修士却大松了一口气，听此人口气并没有要杀人灭口的意思，这让他们暗自觉得哎呀太侥幸了，还能保全一条性命啊。不过他们心里也清楚，对方放他们一马多半还是看在他们并没有看到对方真面目的份上，故而就是没有威胁之言，这些修士也不会贸然走出这里的。至于替什么啊傅家报仇，那更是开玩笑的话，不要说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有，谁会为了一个区区傅家和一位元婴期修士结仇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一个时辰的时间，他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此期间呢，厅内除了一些极低的窃窃私语声之外，就是大厅外偶尔出来的惨叫毙命之声。惨叫声短而急促，都是瞬间毙命。显然有人正在傅家堡大开杀戒，而巫一人有还手之力啊。听此声音，厅内修士心中凛然之际，一个个都暗自在猜测，傅家到底得罪了什么高人或者大势力，竟真被人满门灭杀的样子， 其中兔死狐悲者有，幸灾乐祸的更是不在少数。仅仅过去了一盏茶的功夫，傅家宝的惨叫声终于消失，外面这个时候变得和大厅一样的安静。这些修士互相看了一眼，还是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啊。等足了一个时辰之后，那警告他们的男子声音并没有再出现，才终于有一名结丹期修士大着胆子的先走出了大厅，结果安然无恙。这一下子，其他宾客自然也放心的从里面一涌而出。到了厅外之后，这傅家宝内早已空空如也，除了地面上残留下的一滩滩血迹之外，丝毫人影都没有了。傅家嫡系修士看来真被灭杀一空，连尸体都给化为飞灰的样子。不过有的人玉气升到了高空，在傅家堡上面略一徘徊四顾，就发现稍远一些的傅家外堡居住的凡人和一些傅家外系低阶弟子却还安然无恙的活着，内堡的大变他们似乎一无所知，还在各行其事。看来下手之人不是对这些人不屑一顾，就是觉得只灭杀了傅家嫡系就足以让傅家从此消失了。哎呦，这些修士经历了如此惊变，自然不敢在此久留了。大部分散修立刻玉气远离这是非之地，剩下的一部分修士则低声商量了几句之后也一一离去。傅家的泯灭，无论对和其交好还是敌视的大小势力来说，都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此事传出，一场骚动肯定免不了啊。况且这一次连魔焰门的两位护法都折损在这儿，无论让傅家灭门的是否真是元婴期修士，魔焰门怎么都会有所行动的。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将这个消息带回家族和宗门去，好在风波中占上先机，或是提前做好准备，以应付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但就在最后几位修士也匆匆离开傅家堡不久，却有几名陌生的绿山修士姗姗来迟的从外面进了紫道山。他们看到因为无人主持而进至大开的傅家堡的时候，一脸的愕然。这个时候外堡的那些外系弟子终于发现了内堡的惊变，整个傅家堡乱成了一团呐。看到下面的一些炼气期修士吵吵嚷嚷，个个惊慌失措，几名停留在傅家堡上空的绿山修士不禁面面相觑起来。元武国第一家族傅家被神秘元婴修士一天之间灭族之事，短短几天的功夫就传遍了整个元武国修仙界，元武国大小势力一时之间满是哗然呐。其中魔眼门两名祝寿护法同样遭了殃池，所以魔眼门高层恼羞成怒之下，派了众多人手到处去寻找这位神秘的凶手，并且声称门中的元婴期祖师要会一会这位不把魔焰门放在眼中的高人。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喽，这魔焰门十有八九啊只是虚张声势罢了，多半还会不了了之。毕竟按照当时目睹修士的说法，谁让这两位魔焰门护法和傅家走得如此之近呢？这还不算，还不知死活的要强出头，一头撞到了寻仇的元婴期修士手上，这只能算是这两个人倒霉了。要知道人家元婴期修士灭了傅家之后，拍拍屁股立刻离开元武国，魔焰门就算势力再大，他又上哪儿找凶手去啊？况且修士修为一到了元婴期境界，击败容易 但想要灭掉或困住元婴期修士，那可是千难万难了。估计没有三四名同阶元婴期修士共同出手，或者布下什么厉害的阵法禁制，此事您就是想也都不要想喽。魔焰门自不可能为了替结丹护法报仇就出动如此多元婴期修士的，况且就是他们愿意，那些元婴期老怪物也不会为这种事轻易出手的。但即使如此，整个元武国修仙界还是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原先附加占据的灵矿、仿饰之类的利益，自然又是一番各个势力的瓜分变动。不过嘛，说起来这些事和韩立就没多大关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3回。